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那请弟兄姐妹打开周报的第二页，我们今天要按着经文的顺序，在大年初一那一天，我讲了《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今天我要继续来讲《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的题目是：为什么稀奇？为什么以为？为什么稀奇？为什么以为？许多年前，有一位因为车祸造成永久性伤害，按照医疗无法回复的弟兄来找我祷告。我常常为他祷告，我也陪他一起祷告，求神不仅医治他的心灵，因为他的心灵受到非常大的创伤，我们也常常在一起祷告，求神医治他的身体，能恢复身体正常的功能。那就这样子很多次，每次碰到我，他一定要拉我跟我说，李长老为我祷告，我就非常认真地为他祷告。几年之后，那天又碰到他了，他这一次走过来很生气的就对着我说，他就说，我不要再相信神了，他说因为神到现在还不肯医治我。他说圣经里面不是记载神能够完全医治人啊，神没有这样子，圣经没有这个记载吗？我说有，神能完全医治人。他说为什么不医治我呢？他就很生气。那一天我还是拉着他，我就说我们祷告，我们祷告，祷告完他就走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基督徒也曾经听过，在医治大会里面，在医治特会里面，某些人在现场立即得了痊愈，而且疾病得到完全的医治。我们更常听到的是某些人或某个人得了什么疾病，会有什么困难，但是在传道人、长老、牧师，甚至弟兄姐妹，甚至有人自己为自己祷告，按手祷告以后就全然好了，或者不再吃药了，或者不必做手术了，或者可以怀孕生子了。总之令人高兴的事情总是很真实，很真实。当然我们当中的人一定也有些人有经历啊，或者被神医治了你的身体，或者被人告知你的亲人或者你的朋友，或是来告诉你的弟兄他得了什么疾病，然后我们祷告，或者你就好了，或者他就好了，而且你也真的经历到，哦，这是神的医治。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哦，这么少啊，哦？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还是你说这会不会是异端？刚刚才讲完异端，对不对？来，你曾经亲身经验，或者亲眼看到，或者某人讲的，你真的相信那是真的，看到人的疾病，包括你自己的疾病被医治。那不管大病小病，你有这样子的经验、这样子的经历或这样子的相信的，请举手。我看看多少人，我看我们教会多少人。我，哦，请放下，蛮多嘛，蛮多嘛，感谢主的恩典，感谢主的恩典。有一次我到医院为我们教会的沈弟兄祷告，我们当中大概有上百个人认识这个沈弟兄，他现在在 长居在美国，台湾、美国两地飞。他得了心脏病，那血管堵塞很严重，很严重。好几年他都在看心脏病，常常跟我说要我为他祷告，为他祷告。后来有一天他很认真地打电话给我，跟我说，说李长老，他说我被医生讲到真的不行了，医生说再不去做装支架的手术他就不管我了，假如出了任何的事情他不管，他不管。他就跟我说，说他必须去做支架的手术。我就说好啊。他就跟我说，他说李长老，他说支架有好几种，你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就跟我解释多少钱，多少钱，上药的不上药的，我都不懂，我都不懂。他就跟我说一支多少钱，两支多少钱。他就跟我说，他说求主要帮助我，他说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我退休了，然后所以呢我就不能装太多的支架，太好的支架，你就为我祷告。我就说好。他说医生已经警告我一年，然后最近呼吸不到空气，感觉上，他说我必须去医院了，就到台大去，就在台大。我就跟他说你什么时候要做手那手术要放支架，他说明天早上八点钟。我说我七点钟就来，他说不要来，他说你不要来了，他说你在家里祷告就好了，你为什么要跑来呢？他说我们的神是你在家里祷告也 他听的。我说可是按我们教会，那谁牧养的？如果要做手术，我们要去现场祷告，现场祷告。那他就说那可不可以有例外呢？他说你就不要来嘛，让我们很紧张。我说我去不是你更平安吗？那后来我就去了。那一天他已经换好衣服了，七点多就说夫妻两个都在那边，都六十几岁了，那天我就过去，我就抓着他，我说我们来祷告。那我祷告，那是这样子。你问我相不相信医生，我当然相信医生，我自己生病我都看医生的。可是如果要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呢，医生所讲的资讯呢，我就拿来当作参考用，不能拿来当作决定的因素，不然我就不用祷告了，对吗？所以我就跟神祷告，我就抓着他的手就跟神祷告。第一，我就祷告很多时候，我就说第一，求主医治他，等一下进去心导管手术是非做不可了，可是求你让他进去之后呢，他的血管里面全部都是通的。那完了，第二，我说跟主说，如果不是这样，求你让他装支架，装一支支架，而且要装对位置。你知道支架差一点点都不好。第二，我求主让他只装一支支架。啊，如果不行，就尽量少装支架，这样。祷告得很理智，对吗？而且神也有一个次序可以遵循，是不是？你看人就是这样，人很想掌控。祷告完了我就走。结果下午三四点，那个姐妹打电话给我，跟我说李长老讲不出来。我就心想说糟糕了，这下子一定发生什么事嘛。我就拿了电话，他就跟我说，李长老，他说结果不是这样。我说不是怎么样？他说没有装支架。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医生进去看，两个血管全部都通的。医生都不相信，就跟他说怎么会这样。他就说感谢主啊，这位弟兄到现在到现在还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前几天他过年，他在台湾，然后他出国前他说要跟我看，跟我见面。那天教会没有人，因为过年嘛，我们就约来教会见面。他就跟我讲说，神怎么样的恩待他，他现在心脏很好，怎么样？感谢主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那一天我很诚实的说，我完全没有信心，我是真的完全没有信心。因为我就是跟神这样祷告，可是他们跟我说，那天你走了以后，他说我们已经有一年的时间没有跟神说要血管通，那现在要进去了，怎么还这样祷告呢？后来他们夫妻两个就说，我们要这样祷告，因为他们平常是讲台湾话流利的，他们就两个人夫妻握着手进去之前，他们用这样的话跟我说，他们说，阮就系性命落去祈祷，听得懂吗？他就翻成国语，就是我们拼命祷告求神医治我们，那次神得了医治，他们得了医治，神给他们得了医治，感谢赞美主。可是我说我完全没有信心，到底在今生我们的路上遇到疾病苦难而求神的时候，神会怎么样的回应呢？而疾病得医治，苦难可以过去，是不是我们今生祈求的重点呢？到底神今天还是不是行神迹式的医治呢？是不是行？当然神会这样做嘛，因为我们的经验都是这样啊，神一定会啊，因为我们当中有太多的经验告诉我们神这样做啊，这个是真的啊。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认识我父亲嘛，我父亲就是得了肺腺癌，后来到肾里面去，后来开把肾拿掉一个，里面是肺腺癌啊。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教会曾文义医师还跟我说，很多年前就跟我说，那时候我爸爸刚刚好没有多久了，他就说把他所有的病例都调出来写一本书。他跟我说，哎，医生鼓励我们写这本书，这不是做医疗的反宣传吗？听得懂吗？可是医生说这个就是我们医疗的限制嘛，这就是我们医疗的限制啊，我们当然要看病，我们当然要找医生，可是神在今天照样行神迹啊，所以当然有这种事情啊。那么神如何施行医治呢？他为何施行医治呢？他为何要施行医治呢？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明白，为什么那一次的祷告神垂听了医治的这一个人，可是我们这一次的祷告神又没有任何的动静，到底可不可以归纳出一个可遵循的法则呢？那今天我们按着顺序看到使徒行传第三章，请你翻开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在这个初代教会彼得医治病人身体的记录，我们要来看看到底当时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从这边来看到底医治在今天是怎么样的状况。请我们来翻开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到第十节，如果你是教会的圣经，在166页，我们请翻开使徒行传 第三章一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到十节。我读一节，请你们读一节。我们读完，请你读完，观念就要记住了所发生的事情。第三章第一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好，这是使徒行传第三章的一到十节。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记载，在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成立之后，门徒就过着美好的团契生活。他们有些人比较有钱，就把钱拿出来大家一起公用，他们一起敬拜神，他们在一起拨饼，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圣经上说，教会里面有许多的神迹奇事，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敬畏神，他们就惧怕，惧怕比较好的翻译是敬畏，他们就敬畏神，然后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这个是描述他们的状况。以后第三章就记载了一个当时发生的事情。有一天，彼得跟约翰就上圣殿去，就在美门口遇到一个生来是瘸腿的，看来他在那里是要在做乞丐，那他希望别人周济他。他看到彼得跟约翰的时候，就求他们周济他。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个人就留意看一看。原来大户来了，对吗？哎，你去施舍，或者是你去救济那一个乞丐的时候，他住在那边的时候，因为他是坐着嘛，哈，你去的时候，你会不会叫他说你看我？你会不会这样讲？不会，因为如果说你看我，就表示你是大笔的嘛，对不对？啊，小笔的就不用看嘛，是不是哈？啊，他说你看我们，那个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那人心里想说：“那你何必讲呢？”没想到彼得跟他说：“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里仔细记载医治的过程，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不仅有医治的过程，一直写下去，整个医治的这一件事情，圣经记载这件事情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当教会成立之后，我们知道圣灵一来，教会就成立。那这件事情记载下来有一个非常大的意义，那就是在旧约神自己行神迹奇事，对吗？在旧约神有没有行神迹奇事？有。你对圣经不熟，哎，神有没有借着摩西行神迹奇事？有没有？最少有几次？十次嘛，我们知道最少有十次嘛，对不对？后来出去之后还有没有？有，多得很，多得很。哎，神有没有借着约书亚行奇事？有没有？那不然的话，耶利哥城怎么会自己倒塌呢？对不对？那约书亚还行了很多神迹奇事，有没有一天约书亚祷告日头就不动了？有没有？有没有？有吗？你相不相信？啊，这么小声！神让天空太阳也停住，月亮也停住。约书亚当然是神行的奇事了，不过我们就简单讲，约书亚就行了奇事。请问众先知有没有行神迹奇事？有吗？有吗？对不对？以利亚有没有行神迹奇事？以利沙有没有？多得很呢，多得很呢。哎，以利亚让马先跑，然后他再追，最后谁先到？以利亚先到。你看，这是神迹奇事，所以很多很多。好，那是在旧约的时候。请问主耶稣的时代，主耶稣有没有行神迹奇事？有没有把水变成酒？你叫李金渊变变看，对不对？不可能嘛，是不是？他们在水上行走，有没有叫死里复活？那他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知道，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圣灵就借着使徒行神迹奇事，这个叫做有接续性的传承，听得懂吗？ 所以这件事情说明一件事情，圣灵就是耶稣向神祷告，然后神所差来的圣灵，那就把它接起来。接下来，这个使瘸腿起来行走的神迹是旧约的应许，旧约约珥书那里说的，也是主耶稣做过的事情。在这里，彼得、约翰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不是奉自己的名，他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就叫生来瘸腿的人起来行走，目的是让当时信耶稣是基督、是神儿子的众人知道，耶稣虽然去了父神那里，可是耶稣的祷告神垂听了。神垂听了，圣灵已经降临了，住在门徒当中，住在我们当中，永远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也是让我们可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个在我们心里面的职，就是那个在我们心里面动工的那一位，以应验耶稣自己做的，自己说的，说他若我若去他就来，他进到你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并且叫你们认识我，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了许多的话来，而且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这是耶稣自己说的。所以你知道这一个神迹有一个传承的作用，换句话说，今天在教会之中可不可以有病得医治神迹医治的神迹，可不可以有？当然可以有啊，你一定要说有的，因为有一天你会需要，你听得懂吗？现在一直引导你赶快说出信心的话，你还不肯说，就说我还在研究研究，我在研究研究，你不要等到那天再研究嘛，今天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就有了嘛。这不仅有圣经的根据，我相信我们在座许多基督徒都有实际的经验，对吗？去年我在这边讲到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说，我五月接到一个电话，他说他的太太怀孕了，我吓坏了，因为他是一个无精症，后来他说他太太怀孕了，那他就很开心，那我一方面也很开心，一方面我却有疑惑。疑惑的不是神能不能做，神当然能做，可是人也能偷做，对不对？听得懂吗？所以我就我真的跟他这样讲，我就觉得说做传道人做到这样，大概也很少人敢这样做。我就去跟他讲说，这个孩子可能是神赐的，但是要排除人为的作为。你知道那个弟兄看着我就说，对，我也跟他太太说，我说你说这个孩子是你先生的，我相信你，不过等到孩子生下来以后，为了这件事情，我11月4到7号特别飞到香港去看这个孩子生下来。后来神真的我想提醒我，讲客气是提醒我，另外就是神就我也不敢说神警告，因为神大概不会用警告的方式。神让我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你知道那个孩子生下来才两个小时，照一张照片，那个妈妈当然高兴嘛，抱着她的儿子刚刚生下来的，那个孩子生下来就很成熟，很怪。两个小时，你知道有的小孩子两个小时之后呢，皮肤还是皱的嘛，对不对？他的皮肤都已经好像捧起来啊，捧起来，然后很干净啊。两个小时他妈就抱着，然后他的爸爸就靠在旁边，三个人照一张照片要做纪念，然后他爸爸的头这样，他的儿子头也这样，就这样照着，因为他爸爸靠过来嘛，他的儿子就靠着他妈妈嘛，就这样子。妈妈躺在床上，妈妈抱着孩子，爸爸靠在旁边一照，你知道那两个脸照在一起，那个儿子跟他爸爸一模一样。你知道很多小孩子生下来不像爸爸也不像妈妈，对不对？然后长大突然像妈妈，对不对？过了几年又像爸爸，有没有？后来又像妈妈，有没有？像来像去，像来像去，有没有？他这儿子一生下来非常像他爸爸，你知道那个耳朵这样子平行，就这样子，那耳朵这样子平行，然后那鼻子这样子平行，这种标准的蒜头鼻，那耳朵好大，还不到招风耳，不过耳朵很大。你知道我看到那个照片我非常的感动，感恩神奇妙伟大，也为我自己的小信非常的责备。不过我也怕有人作假，对不对？可是我们就看到神迹。问题是，圣经的根据我们也有了，因为圣经上有这样讲，实际的例子我们也看过了，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有见证。但是究竟神为什么要医治人的身体呢？你知道这个身体医治完了还是要死，对吗？对不起，这样讲大家又不太高兴，不过真的是这样子啊。为什么有些人得医治，有些人却没有得医治呢？为什么呢？这样不公平吗？那怎么样才确定这个人得医治，那个人不得医治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甚至同一个人那一次得着医治，可是这一次却没有得到医治，那又是怎么判断的呢？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圣经记载一件事情它一定有答案的，它答案就在里面。今天就是我们找不到 找不到。可是这里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请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有一节经文非常的重要，就是彼得所说的一句话，在第十二节。第十二节，那这是整个 key verse， 就是一打开这节就解开来了，解开了。我们来读第十二节，十二节，十二节。我读十一节，好不好？那你们来读十二节，十二节。那人就是被医治的那人哈，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当众人都因为生来瘸腿的人可以走着、跳着、赞美神而惊讶、而稀奇、而聚集的跑到他们那里的时候呢，彼得哈、讲话实在是很不留情面了、我问你，这个时候大家都这么开心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说？感谢赞美主，对不对？还说什么呢？你走的还好吗？对不对？还习惯吗？我们应该这样嘛，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彼得这个老兄哈、向来做事就是很鲁莽的，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不是现在才这样。人家正在高兴的时候，他泼冷水，他怎么说呢？他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啊，难道不稀奇吗？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稀奇什么？当彼得医治了这个人，或者说神借着彼得医治了这个人之后呢？那彼得怎么说呢？来来来来，我们先想想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做了这件事情，我们心里面怎么想？”心里面沾沾自喜，可是外面呢要假装谦卑，对吗？你们都不是这样啊。可是我们心里高兴不高兴？如果我们为一个人祷告，或者我们为自己祷告，人知道那个是非常高兴啊，原来神是这样，原来神会医治。可是彼得说什么呢？他说：“以色列人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稀奇什么？瘸腿的可以行走还不稀奇吗？弟兄姐妹，生来瘸腿的人可以起来行走，稀奇不稀奇？那为什么彼得却说你们为什么要稀奇呢？第二，他说你们为什么要以为呢？他说你们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那意思就是说，他们一方面很稀奇，说怎么会这样，大家就这么讲嘛。大家围过去说怎么会这样呢？你真的是你你怎么会走路了呢？你知道，当一个人他的身体改变的时候，一个人腿本来很瘦，后来变成完整的时候，这个人整个都变了，对吗？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姐妹，很久没看到她了，碰到她，我就跟她讲话，我一直就，然后我就跟她说，可是我因为是个姐妹嘛，我们又不好意思说什么，看到她，我又跟她很熟，看到她乖乖，我就跟她说，你怎么啦？她说我怎么啦？我说你怪怪的，他说哪里怪怪的？后来我就走，这走了几步，我一回去说，你割了双眼皮，你割了双眼皮。他说我哪里有？那哪里有？后来他跟我承认的时候，他有了。他说我哪里有？你知道吗？他说我哪里有？我说没有吗？我说觉得怪怪的，因为一眼看不像你啊。我问你，一个人做了全口的牙齿矫正，脸变不变？我问你，这个瘸腿的人他站起来行走，你觉得这个人会不会变？我问你，脸都变了，很奇怪，因为你都是这样看他的，你知道吗？他突然站起来，你这样看他的脸就变了，因为角度不一样。一方面他们觉得这个人变了，走着跳着赞美神，愁苦的样子跟喜乐的样子脸一样吗？不一样，他第一次会走路，从来没走过路啊，高兴得不得了，高兴得不得了。可是彼得又说，你干嘛看我们，有没有？跟彼得这个人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叫这人行走呢？弟兄姐妹，这一个经文，这一节经文是整个医治的 key verse， 就是最重要的要节，最重要的要节。众人以为什么？以为这个是彼得的能力跟敬虔造成的，难道不是吗？弟兄姐妹，难道不是因为彼得的能力和敬虔造成的吗？难道不是吗？不是啊，那干嘛今天追求神医呢？今天我们去为什么去找神医呢？因为他们比较会祷告嘛，他们比较敬虔嘛，他们比较有能力嘛。亲爱的弟兄姐妹，可是彼得说不要稀奇，彼得说不要误认，不要稀奇什么？请你看我们的讲义周报第二页，不要稀奇，不要稀奇，不要稀奇什么？请你写下来， 先写下来，然后我就告诉你为什么。圣经上是这样说的，说复活的主能使人的身体全然健壮，请你写下来，复活的主，复活的主，复活的主能使人身体全然健壮。彼得向百姓说，这有什么稀奇的？如果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可以起来行走，有什么稀奇的？为什么彼得讲的那么理直气壮呢？为什么彼得讲的 如此理所当然呢？为什么彼得觉得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可以起来走着跳着赞美神不太稀奇呢？为什么彼得这样讲呢？彼得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为什么觉得这不稀奇呢？为什么不稀奇呢？来读十五节，十五节，圣经第十五节，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五节，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因为彼得说，耶稣是生命的主，耶稣是生命的主，耶稣虽然被杀了，可是我们见证。那彼得说，我们见证，我们看过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来注意听，注意听，如果我们所相信的，如果你所相信的，如果我所相信的，我们心里面的那位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生命的主。注意听啊，我说如果你所相信的这位是个复活的主，生命的主，那我们这些相信他跟随他的人，如果我们有病，在神或者主耶稣的同意下，我们可以身体全然的健康，值不值得稀奇？稀不稀奇？稀奇不稀奇？稀不稀奇？就不稀奇了嘛，听得懂吗？那这是彼得说的啊，这是彼得说的。这有什么稀奇呢？这有什么稀奇呢？他说他是生命的主，他被杀了又复活，如果在他的同意之下，我们的身体健康，这有什么稀奇呢？死人都可以复活，死人都可以复活，何况生来瘸腿的人可以起来行走呢？彼得的逻辑是很清楚的，你知道啊，这个人没读什么书啊，可是他跟随神跟随很久，他知道这个东西的。彼得的讲法配合当时生来瘸腿的人站起来走路的那个说法，很能够说服当时的人，就是生来瘸腿的人可以醒来行走，不是太稀奇的事情，不是太稀奇的事情。其实彼得这样讲，或者我们说在圣灵来到他们当中，彼得因着圣灵给他的能力做出这样的事，一点都不稀奇的缘故是，我们主耶稣在地上也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情。来，请你看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我特别选路加福音，是因为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同一个作者，同一个作者。当路加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呢，他一定想到他以前写过的这一段，哪一段呢？就是有一次主耶稣在那里讲道啊，大家都跑来听到，那就有一个人，有四个人呢，抬着他们的朋友就来摊子来，因为人太多了进不来，他们就把屋顶啊打开来，从上面把那个病人坠下来的时候呢，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耶稣见他们的信心，注意听啊，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哇，那些法利赛人就不高兴了，说他说健忘的话了，怎么可以有人赦人的罪呢？怎么可以有人赦呢？他说超过他能说的话了，所以那些人就议论耶稣，发生什么事呢？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来读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六，周报上面就有二十二到二十六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